生活百分百。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我是方伟。
我是蓝青。
我是邓梅。
我们来讲一个美国文化的故事，我们来讲一个中国文化的故事。在开始我们的文化故事之前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上个周末蓝青和邓梅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上个周末是国庆节的周末，对不对？
没错。
好，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在离圣何西南边开个45分钟或者50分钟的样子啊，这在 Gilroy 有一个叫做家庭主题公园啊，这叫什么？叫做 Family Theme 这个 Garden Park， 这个 Gilroy 的这个 park。那我们又既然是给家庭，那有两个家庭上个周末跑去了，一个家庭叫做蓝青的家庭，一个家庭叫做邓梅的家庭，对不对？
是 ，experience 一下。
蓝青先报告一下你的孩子有多大？
哦，2岁多一点，比较小。
邓梅嘞？
3岁多一点，还 OK。
邓梅的这个小孩子长得像个小老虎一样的啊！好，我们来说一下看你们上个星期去到底什么样的感觉？
哇，说到这个去玩，那简直是太 happy 了。小孩子就是接下来的去了以后，接下来2天3天一直在跟我讲，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再去 Gilroy Garden， 什么时候再去玩水，什么时候再去坐小汽车。
什么玩水是吧？所以他玩水玩的最快活是不是？
对，那 Gilroy Garden 里面有一个专门是给小孩子玩水的区域，就是一湾浅浅的小水滩，然后岸上呢有几排躺椅，然后水里面呢你一眼望去扑腾的全是小孩子，像小蝌蚪一样在里面，
密密麻麻的小蝌蚪。
对，然后躺椅上呢躺着是大人，然后疲惫的躺在那里就差伸着舌头了。
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带孩子出去玩啊，爸爸妈妈是最辛苦的，小孩子玩得很开心，但是去这个公园啊，我发现哈，爸爸妈妈会很轻松。
对，
因为他的很多游乐项目呢设置的让爸爸妈妈有休息的空间，因为小孩子玩得非常投入，
对，很放心。然后爸爸妈妈在躺椅上 just relax， 小孩子自己可以在水里玩，而且很安全。
好，大鹏的感受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明天再去后天再去，对不对？
对，
我知道这个妈妈也不会那么 easy with it 啊。那邓梅，你自己对这个公园的印象是什么？
哇，我感觉去啊，我有一种非常成功的妈妈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去一个公园，我觉得我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开心，让我觉得这个做妈妈的 feel 非常的有成就感。
真的哦？
是，因为以前都是他爸爸带他去。
OK， 所以你找到一个好地方。
对，
你简单说一下为什么这是个好地方。
Well，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他很安全。为什么这么说呢？大鹏，我儿子叫大鹏啊，我孩子
应该叫小鹏。
Anyway， 反正是他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滑梯，下面有一群小水洼，但是孩子看到滑梯，他就会很兴奋，他马上就要去滑滑梯，但他没有意识到下面有水。我儿子又比较灵活嘛，所以他居然是插队进去了，已经排在第一个。等我反应过来，我没有办法去抓他，可是我有点慌。
What happened？
对，我怕我的孩子掉到水里去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准备。
对，他也不知道。可是等我再恍惚一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儿子滑下那个滑梯，旁边已经有那个服务人员把他给抱起来了。
哦，就 stand by 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 safe。
这是为什么这个 Gilroy 这个叫做家庭主题公园呢？他在全美整个的主题公园所有的安全评比中是全美啊数这么多的加在一起，迪士尼乐园全部加在一起是第二名，所以可能就是你自己就体会到这一点啊。
对，安全设施非常的完善。
蓝青的这个小公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乐乐。
乐乐
呢，他那个就是因为比较小嘛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就是如果是这种年龄比较差距比较大的地方，10多岁的孩子跑来跑去的时候啊，我就会比较担心他被撞到。但这个公园呢，他比较适合10岁以下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10岁以下的小孩子在玩哈。游乐项目都很温和，那小孩子都可以很 enjoy， 尤其我不用他担心被别人撞到，因为都是挺小的孩子，
就是没有大小孩跟小孩这个小小孩这个混在一起冲撞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它不仅是很 easy 很轻松，而且环境很优美，就大家会是一种我像散步一样的去游玩的感觉。
对，非常的轻松。
你也有这种共鸣吗？
对，进去感觉在炎炎的夏日突然就清爽了下来。
没错，
然后耳边还有音乐，你就觉得啊 relax。
有的时候我们去 hiking 的时候，好多地方吧它没有这种阴凉，那去这个公园就非常开心，因为所有的道路上哈都会有阴凉，你甚至不用戴遮阳帽。
是
非常的阴凉。
是
为什么这么阴凉的一个公园呢？
是啊，你 Gilroy 你会觉得很热啊，像 Gilroy 那个什么大蒜节，我去过一次，我基本上就是晒哭了之后回来的。
OK，
但是我觉得我去这个 Gilroy 这个家庭主题公园，我觉得就是散步 散完步之后回来，然后小孩就玩得很好。
嗯，
哇，所以真的是啊。不过呢，我想你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玩水啊，
嗯、
这个你们自己不要累的累瘫掉，对不对？
嗯、
他玩得高兴，咱们累瘫掉，这其实常见的现象啊、
嗯。
但是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东西。
嗯，
什么？
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园，这个公园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去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去的一个任务是采访。
OK，
哦，你不是玩游乐项目去了？
对，那我觉得这个采访故事的背怀真的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
嗯嗯、
怎样？
这个在旧金山湾区呢，就是北加州啊，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food store， 就是 grocery store 的一个连锁店，
嗯、
叫做 Knob Hill。
Knob Hill，
对 Knob Hill。 那么我觉得呢，在我们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四十多岁以上的华人呢，还有这个印象叫 Knob Hill、
嗯、
就 Knob Hill 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叫做 Michael Bonfante、
嗯、
叫做什么博方达啊、
嗯、
博方达老先生呢，在这个原来是、当然很多钱了啊，拥有这样一个 chain store， 在1985年他呢就把他的这个东西全部卖掉了，把他这个 chain 卖掉了，他要建一个植物园。
Okay，
嗯、
就是今天的 Gary Garden 吗、嗯、
听我慢慢道来啊、哦。那这个博方达先生呢，就全部卖掉之后呢，就在 Gilroy 那个地方，当时呢是一个苗圃、
嗯、
OK， 他很喜欢绿色，他很喜欢种植，他就把他 Knob Hill 的员工呢，在这个周末放假的时候带那里去玩，在那去休息、
嗯、
结果1985年他把他的钱全部的这个收回来之后呢，就把几乎所有的钱都投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建一个主题的植物公园。这一建就建了25年哦，
25年那么长，
建到2001年，那么这个植物园才开门。
难道这植物园所有的树都是现长出来的吗？
好，那么这个你就会想说啊，这个 Gilroy 也不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四季如春的如何如何的多么旺盛的一个地方、
嗯、
你说它一毛不拔有点过分呢，那基本上你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比较光秃秃的一个地方。
对，比较秃，
是不是？
嗯， 嗯，
而且也不是一个人口非常繁盛的。
是，
他在那个地方建一个这个植物园，因为他就是他自己呢就是非常 passionate about 这个植物，
他喜欢
和这个生态，他自己就喜欢倒腾这个事儿、
嗯、
所以呢他这个他建的这个植物园怎么建的啊、
嗯、
整个的当地那个地方只有一棵树是原生的，其他所有的地方他都是从别的地方找来最好的植物最好的石头，就基本上还挖一个人工湖，还若干个河流，最后就硬是造出了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植物园。那这个植物园呢在2001年等于倾注他的所有的心血就开张了，这个当时叫做 Bonfante 这个花园。
OK，
好，
方体花园。
别说啊，我你像我当时描述，我说你在 Gilroy 建一个啊，又不是在
不毛之地，
又不是什么 Great America 啊、
嗯、
或者什么迪士尼乐园，在大的这个都市像洛杉矶，我会想你能生存吗？
对啊，什么人来？
结果呢他开张之后果然第二年就破产。
你说对了，
对不对？你说你就这么说，咱们说实话啊、
嗯、
我们开车去 Gilroy 做什么？
嗯，
对不对？所以呢他其实是没有什么人 visitor， 他精心投注了他的毕生的心血建起来的这个植物园呢第二年就破产了。
好可怜哦。
然后呢后来怎么办呢？再转手、
嗯、
转手之后又经营不善，最后的结果是推土机关的全部推倒、
哦、
真的，他就是花了25年各地搬来的所有的奇形怪石这个奇花异草全部推倒，因为他赔钱嘛。
嗯，
赔钱那怎么办？好，那到了结果到2003年呢，那终于呢是换了一个这个经理人的、啊、换了一个管理的公司，这个管理的公司叫做 Cedar Fair， 换成中文叫什么雪松市场公园。这个雪松市场公园呢带来了一个管理人员，这个管理人员叫做是一个越南裔的华人。好，他产生的奇迹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主题公园是一年雇1200个人，然后自给自足、
嗯、
而且是个非盈利的组织。
嗯，
哎，他怎么把这么一个公园现在变得如此旺盛呢？
嗯、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听下回分解。
生活百分百。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来讲讲这个好玩的地方它背后的故事啊。
嗯，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Bonfante 先生呢就是倾其所有啊建了这么一个植物园，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偏呢、啊
嗯、
这个理想跟现实碰在一起，那最后怎么办呢？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公园是不仅是自给自足，平时常设的员工是300到400人，一年雇到1200个人。OK， 而且他的经营呢比他的这个姐妹公司啊，这个姐妹公司是什么呢？就是 Great America。
嗯，
Great America 和这个 Gilroy 有主题花公园呢，它是一个管理公司，
嗯，
那么它比那边管的还好，它还是个 non-profit 非盈利的组织。
哇，怎样做到的？
它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把这个扭转乾坤的它的这样一个经理人呢，他的名字叫黎华啊，当然他说英文了，他是一个越南裔的一个华人。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扭转情形的啊。
It's understanding our audience. We did a lot of market study about the audience, and we understand the demographic of our audience, and kind of providing the product and education that they want for their kids.So that's how we turn it around, b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their kids that's not just fun, but it's educational. So that giving them the first level of education as they enjoy the park. And I think that's what our audience gravitate to. And that's what they like.
嗯，好，简单的说呢，他们非常的用心啊，他们仔细研究了市场，去寻找说会来这样一个这个家主题公园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最后他们挑中的是十岁以下的家庭，而且他们这个公园不是真的是玩一玩水就完了，叫做寓教于乐，玩一通回来孩子会学到一些东西。
嗯，
哎，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理念啊。
对，没错，他那个有一个地方是瀑布啊，他把自然界中的五种瀑布的样子啊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有像那种水帘洞一样的这种凸出来的瀑布，还有一层一层掉下来的这样的瀑布，五种自然界中五种瀑布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了，那对小孩是有教育意义的，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什么瀑布，那是什么瀑布，
这真的是极尽心思啊。
嗯，
其实除了他这个提供放松的游玩，提供这个家庭的这个给孩子的教育之外呢，他还有更远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听听梨花怎么讲的。
If you get a chance to look at our Green Barn, our first installation of a permanent education exhibit, I think that's the first step in many steps to come to change the park into an education base for not only the younger kids, but we're also working with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o turn our park into a living laboratory that university can come and study the horticulture aspect of it. So I think that's a secondary step for us as part of the mission of the education part of this park.
好，第一步呢是这个他 take care 啊，我们的十岁以下的小朋友啊，他说你看看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谷仓啊，他们建的第一个怎么讲，第一个主题的房子啊，他其实是想提供一个就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植物的一个博物馆。他将来希望他这个地方呢能够成为大学啊，大学生跑来做植物研究的地方。所以他真的是不是玩，一边玩一边要长知识，一边要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家长呢非常喜欢他这个地方，而且不断回来的这个原因。
Okay.
嗯，所以你觉得他这个思路确实是很，就是他有理念在背后，
嗯，很有想法。
好，对，这里头呢，他这个公园有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东西，就是他的叫做什么？叫做树木马戏团 （Circus Tree）。印象有吗？
树木马戏团，
嗯，就是说呢，
大蒜蹦来蹦去。
这个公园里头有什么？有24棵树啊，
哦，
这24棵树呢是全球独有的，什么意思呢？这些树呢有的就是结合在一起长啊，有的像这个一棵树啊，到下面来说分成两条腿站在马路中间，
哦，
对不起，站在马路两边
OK，
马路中间的这个，
就是说在底下是，哦，我记得
像个拱门一样，
像
OK，
它底下是两个树根长到一起，长到空中的时候长了一个圆门，上面是成为一棵树，
是
修剪的还非常漂亮。
嗯，或者另外一棵树长起来呢，就是又分叉了，变成一个像心字的形状，这个中间是个心字的形状，形成这么一个形状。还有的呢是长成一个八字形，还有呢长在一起像个篮子一样的。
嗯，
你相信吗？一个树长的一半啊，就是它是六棵树啊，六棵树接在一起，就是说最后组成一个篮子一样的，互相就是我的手长在你的身上去，哎，你的手长在他的身上去，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
这些树是怎么来的呢？
嗯，好，那我觉得呢，这个树叫做 Circus Tree 啊，这个树呢，我觉得是只有在叫做 Gilroy 的这么一个主题公园呢才会有。这个树呢，现在它是参加了专门是这么说好了，这个树是移动不了。和它同样的树，现在已经死掉的树啊，这个树送到这个日本的爱知县的2005年的世界博览会，还在巴尔的摩的博物馆，还在 Santa Cruz 的博物馆里头展出，就算是死树都这么珍贵啊，都极尽荣光。那么因为这种树呢已经失传了，谁要想去培养同样的树是没人知道的。
哇，
嗯，那我们来讲讲这个故事啊。
嗯，
那这个培养这个树的这位老大呢，他叫做 Al Lanson 啊。Alex L. Lanson 俄兰森先生啊，
okay.
他是在1884年呢，他是在这个瑞典出生的。 两岁的时候呢，他们家就移民到美国来了，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样啊，这个两岁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就把你带到美国来了。他呢先去这明尼苏达州，在那里种田，他是其实是瑞典的农民了。
OK，
他到十八岁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就听说加州种田这个土地特别特别的肥沃，十八岁就举家搬到了中部加州中谷。咱们知道啊，我们加州可是农业大州，对于不了解的听众朋友，就在那边开始种田。那个时候呢，在他的篱笆上啊，他就看到两棵树，是自然的啊，两棵树自然嫁接，就因为哪个树怎么断裂了，另外一个树就接上去，哎，就长出了一个新的树，新的形状的树，他觉得很有意思。哎，他就说这个东西可以玩呢、啊、他可不是从这个生物教科书里学的如何嫁接啊，他就开始自己着手去做这个实验。
OK，
哎，做到后来他只是其实做给自己玩的啦，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做给他的家庭玩，那最后呢他就开始自己花时间自学这个树如何能够嫁接成一种特殊的规则的这个奇妙的形状。那结果呢他最后就这个创出来的一条路来，
完全是兴趣爱好啊。
对，他后来是在这个他大概已经去世了几十年了，1964年去世的啊。去世的时候呢，没有传子也没有传女，就基本上带走了。
哇、哦！
对，后来他的子女还问他说：“爸爸，你到底怎么种出这些树来的？”他就说呢 ：“I talked to the tree， 我跟他们对话。”那这是他唯一留下的这句话。
哇，
我们也不知道
他
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你可见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在里头啊。好，我们说这棵树怎么跑到这边来的啊。这个1955年的时候呢，他的女儿跟儿子呢跑到这个 Mystery Spa， 我们都知道神秘点去看了啊，说哇，这个神秘点这么多人可以跑来看，可以收个门票赚点钱呢。回去跟他老爸说，他说哎，你这个树多么奇妙啊，我们搞个公园，把这树搬到那边去，大家都来收门票不挺好吗？哎，他说好啊，
有商业头脑，
他就跑到 Santa Cruz 来，买了一块地，哎，把他的树就稀里哗啦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啊，搬在那儿了。
搬一棵树不容易啊，
搬几十棵树。结果呢，很不幸，17号公路开通了，17号公路不走他那块地的旁边儿。
OK，
所以呢，这个结果呢，路走来走去的，就是没人去他那个地方。结果他开张了8年之后，他一年赚多少钱，你知道吗？320块钱。
天哪！
所以基本上叫做经营不善嘛，没办法啊，没办法呢。后来他临死前呢，去世前呢，就把这些树呢，就卖给另外一个家庭，他叫汤姆森夫妇。1963年买了这棵树，汤姆森夫妇也是很有理想，他当时建了一个叫做恐龙公园，他很会做恐龙，跟真的恐龙一样的大小，然后他觉得把这些树再搬过去，恐龙加这些奇树，不是也很受欢迎吗？但是还是一样，这个高速公路不走那边。那总而言之，到最后呢，也是赚不了钱，就跟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 Gilroy 花园早期的命运一样，怎么也赚不了钱，最后就卖给商业开发商推倒盖房子。好，那个时候几乎就把它推倒了。那怎么办呢？休息一下，回来再说。
生活百分百。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方伟。
蓝青，
邓梅。
我们来继续讲那个叫做马戏团树的这样一个故事啊。结果呢，那个时候要全部推倒，那个时候 Santa Cruz 的居民才突然醒过来，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宝贝啊。
OK，
啊，居然就把它推倒。于是呢，市民就组织起来，专门成了一个组织来保护这些树。总而言之嘛，最后是房子没盖成了，这些树当时就没被干掉。
好在，
直到 Bofonte 先生。哇，这个仗义疏财啊，把这些树最后就全部就搬到了这个 Gilroy 这个地方，让他们安家落户。所以我说他搬了24棵树，其他树当然都没了，他的躯体就进到各个博物馆去。那么这就是这个树的故事。所以今天呢，这24棵树是举世绝无仅有的，所以现在就在那个公园，要去的话呢，你就好好看一看。
真是值得去看。
好，我们这说完美国的故事，我们下面说一说这个中华文化的故事。从2004年的时候呢，这个公园就开始搞每年呢、搞一个节日的灯展，展出不同的灯。那么在他们呢，就是这个公园的组织者，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你知道？刚才我说了，这个黎华怎么把它 turn around， 就是他们非常注重 detail， 非常的用心。这是个非盈利的组织啊，公园办好了，
每天工作18个小时。
对，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公园办好了没人发财的，这是个非盈利组织。那么他后来呢，就是在找灯啊，结果在佛罗里达这个迪士尼乐园那边找到这么一个中国自贡的灯展。后来呢，他们就去查，后来发现这个灯展是全在中国是排行第二的，就前两名呢，不是排行第二，就前两名。他们专门飞到四川自贡去，再把他们飞出来。总而言之呢，就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评估，那么终于这个自贡中国的自贡灯展呢，就进到了 Gilroy Garden， 这是这个月的15号是开始展出。那我就问这个黎华，你干嘛要选这么一个灯展呢？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啊。
The artist aspect of it i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artwork that, you know, 60,000 plates and bowl all stringed together by hand, right? And it's all hand-drawn and then hand-stringed together. I think that's what we appreciate. We want the guests to not only look at the piece of art, but appreciate the artistry of it, but also the man painstaking hours that it takes to create it and the education portion of it. That it brings to the to, because we want to speak the story of China. We want the second and third generation of Chinese kids who've never gotten a chance to go to China to be able to walk through the park and say, this is your history, unvarnished. And then they get to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t dynasty and all that aspect of the education.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中华文化不回国就可以在这里欣赏到中华文化。我们来看看邓梅和南兰青，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灯展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值得去，一个是小孩子可以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灯。那我作为印象最深的呢，就是那个它有个天坛祈年殿的一个灯、
嗯、
那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天坛旁边上学，我的窗户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个天坛祈年殿的顶，让我想到了我的高中时代。
嗯、我觉得天坛看起来还蛮真实的，
啊，非常真实，
很大很大的一个天坛哦。
对，嗯、其实说到大，我就想起了我的印象最深那个大瓶子、大花瓶，因为它好大啊。
既然这么大哈、嗯，所以这个灯展吧，就是让人感觉我把这个灯所有的灯啊都拍了照，然后放到我微信上，然后跟他们说、嗯，你们猜猜看我今年回国去的是哪个景点、
嗯？
哇，他们都说，哎，你去的是哪个景点？你竟然回来了，又不告诉我们一声。我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美国的 Gary Garden 啊，非常中国味，非常浓。
但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最绝的活就是一条160英尺长的龙、
哦，
这个龙是由60,000个盘子叠起来的，而这个60,000个盘子在一个星期之内两个人就全部捆扎完毕，是用手工来做的。
嗯，而且那个工艺也是在中国迄今要失传的，他们是这个中国的时候用这个卖盘子的时候，以前中国卖盘子呢它是要用线来扎，是一种工艺也在快要失传，它是用一种工艺扎出来的。
好，我们听听这个总设计师啊，叫做侯平禄啊，他是怎么说的啊？请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灯展它的历史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很早，就是在明清时候，我们自贡就开始有灯展。那个时候的灯展跟这现在不一样，那个是传统的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叫的宫灯，都是手工制作的。然后64年开始第一届灯会，67年第二届，这些都是我参加的，已经有50多年了。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灯就逐渐的演变，由宫灯逐渐的越变越大，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要讲究寓意教于乐吗？就是做灯的时候让观众看了灯要受到教育，能够从中取得知识，所以灯就逐渐的演变成现在的灯的样子。
我看到这个160英尺的这个龙 啊完全是用盘子和杯子叠起来的，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把它树立起来，把建起来？
在这个地方花的时间不算太多，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左右搞它的固架，然后捆扎一个星期左右就完成了，上去我们只有2个人完成，很快的。但是在家里面做初步工作，盘子、酒杯这些东西瓷器买来以后，要经过我们传统的捆扎工艺。实际上，这个灯呢是我们自贡灯会的一个特色灯组，这个就主要体现了那个过去古时候有人买这个瓷器，它不是用活装，都是捆扎让顾客提走，所以这个捆扎工艺在一定程度上都快失传了。所以自贡灯会发展到后来就把这个捆扎工艺表现出来，作为灯的形式，用这个材料来表现灯，
真的很绝。用盘子和这个杯子所组成的一个龙，然后就是怎么看都觉得如此的精致，绝对不是凑出来一个东西啊。
是，嗯，而且这个龙晚上看的时候它会呼吸，
嗯，
会喷气。
对，所以这个灯展呢，说实话，就是我在中国也看过灯展，我其实就看过一个，中国的灯展就是很迷人，对不对？你就觉得是有点虚幻的感觉啊、哦，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灯啊，形式变成这个兵马俑啊、长城啊、天坛啊、熊猫啊、12生肖啊、红楼梦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呢，哎，在 Gilroy 主题花园他们都把它搬进来了。而且整个呢，它是整个所有的设计全部加在一起，就一个月过7天就全部做好，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奇妙的事情。
嗯，
好，那么这个灯会到底有什么特色呢？那方伟采访了一位非常精神的小伙子啊，他呢是这个灯展的来自自贡的这个项目经理啊，他的名字叫做罗杰友。好，我们听听小罗他怎么说的。
我们这个灯展有很多故事在里边， 啊，它有很多文化的内容融合在灯里边。我们在做这个灯展的时候有前期考察，然后在公司决定了要做这个灯展的时候，大家群策群力，然后共同讨论怎么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故事传统以及精神融汇在灯组里面，在这个基尔罗伊公园 Gilroy Garden 把它更好地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地点的特殊在于加州，加州是美国华人相对来说最多的地方，所以更多的是一种家乡的传统以及精神的延续啊，我们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意思在里面。这个灯组除了故事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传统的手工艺也都是自古以来传承过来的，有些甚至面临一个灭绝的现状，所以更多的我们表达的是这个文化的含义和精神在里边。
关于自贡还要跟大家说什么？
自贡是龙之乡、盐之都、灯之城，我们的三个传统文化名粹。除了灯会以外，我们的盐和恐龙也是非常有名的，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次灯会中能够了解我们自贡的文化一二。
带我们参观花园和灯展的一个非常精神的一个西方小伙子啊，他的名字叫 Zach Cohen 啊，非常的热情。那从他身上你会看到这个公园管理人员啊，他们的投注的这样一个热情和心血啊，基本上在他们的员工身上呢是充分的反映出来了。好，我问 Zach 说，你呢是先睹为快，对不对？灯还没上演，那么你看了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I was absolutely blown away. I've seen pictures of it installed in other locations. I've seen them installing it. I've seen them building it behind the scenes. I've seen it inside the actual location. But when it's actually lit up at night, it's incredible. Seeing the lighting around what they're built in front of, inside, you know, how they use the background to showcase these lanterns a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It's breathtaking. It's very cool.
而刚才说的这个公园真的是 perfect 的，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子、
okay.
他们会非常 enjoy， 爸妈也非常 relax。 那所以呢您这个去的话呢就是叫做百闻不如一见嘛、
嗯、
你去自己去看一看。
哎，对灯展很多听众很感兴趣，灯展什么时候开始？
灯展这个时间呢是7月16号、啊
嗯、
开始，一直到11月份啊，
11月份
一直到11月份都会有。
嗯，到8月14号的时候呢它是晚上到晚上10点，那么从8月19号到11月27号呢只是周末开。
嗯，好，这是我们给您推荐的，您可以带小孩子好好去享受，特别是您家里是10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
好，那我们就这么多时间了，我是方伟，
我是蓝青，
我是邓维，
嗯，希望帮您选到一个好好玩的地方。好、
嗯、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